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9月19号，美国东部时间上午5点，北京时间下午5点。首先，请您收听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星期五，克罗地亚总理表示不会关闭边界，但是会将抵达那里的难民向叙利亚转移。之前在仅仅3天的时间内，就有17000名难民涌入了克罗地亚。星期五的时候，克罗地亚方面将至少1000名难民通过火车或者汽车发送到叙利亚，叙利亚方面则将难民转移到靠近奥地利的边界地带进行注册。光是今年一年，就有已经43万难民涌入了欧洲。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将从9月21日星期一开始，部分解除了对古巴的旅行和贸易的往来限制。之后，奥巴马总统同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罕见地通了电话。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劳尔·卡斯特罗之间谈论了罗马天主教教宗将要到访美国和古巴的事宜，并且都被教宗在两国关系得到改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在教宗的协助下，美国和古巴政府之间展开了对话，并于今年早些时候正式恢复了邦交。根据星期五公布的有关古巴的最新政策，美国公民可以有更多的前往古巴旅行的机会，并且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同古巴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相信，透过和古巴之间更多的旅游、贸易的往来、信息的流通，古巴普通民众的生活将可以得到改善，而美国的自身利益也会得到加强。美国和俄罗斯继续就叙利亚的局势以及双方如何避免在那一带无意之中擦枪走火进行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同俄罗斯国防部长通了电话，这是卡特就任国防部长以来头一次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直接对话。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在同卡特交谈的期间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活动纯属是防御性的，并且就俄罗斯政府仅仅是在旅行之前对于叙利亚政府所做出的承诺。美国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对话或许可以说是代表着叙利亚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之前，美俄双方一直指责说是对方挑起了战事。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正在伦敦同欧盟代表一同协商处理叙利亚危机的选项。独立中文笔会和民主中国星期六下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了2015年全球营救刘晓波香港研讨会及2014年刘晓波写作奖的颁奖仪式，呼吁尽快让刘晓波重获自由，并将2014年的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授予独立中文笔会。去年9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而拘留的浙江裔作家陈树庆。研讨会首先由民主中国蔡楚代表笔会向目前仍在看守所的中国民主党人陈树庆颁奖，由陈树庆好友自由作家黄金秋带领并致获奖感言。未能与会的独立作家笔会会长贝岭向研讨会致辞，介绍了他的好友曾任中文笔会2届会长的刘晓波，呼吁世界能够了解刘晓波这位国家的囚徒，了解他的异域生涯、他的思想演进、他的受难，以及了解现代的中国。贝岭期待刘晓波能够尽快获得自由，而不必将牢底坐穿。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一组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是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9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 Stewart 一家正准备吃晚饭的时候忽然断电了，他们点起了蜡烛，还邀请独自生活的邻居 Romero 太太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今天的这一讲基本上可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把 Romero 太太请过来的时候两个人的对话。
第二部分呢，是 Romero 太太来了以后，首先向 Stewart 一家邀请他过来共进晚餐表示感谢，然后呢，他们就围绕断电这个问题谈到了过去。看来啊，在 Romero 太太的记忆中有好多有意思的故事呢。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是个名词，在课文里的意思呢是家庭作业。
Garage, G-A-R-A-G-E. Garage, 名词，意思是车库、修车厂。
Log, L-O-G. Log.在课文里呢是用作名词，意思是原木。
Widow, W-I-D-O-W, widow, 名词，意思是寡妇。
Scary, S-C-A-R-Y, scary 是形容词，意思是令人恐惧的、害怕的。
Territory, T-E-R-R-I,T-O-R-Y, territory, 是名词，意思是领土、某个地区。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tuberculosis, 是个医学名词，意思是肺结核，通常呢简称为 TB。
好，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wife.
,听众朋友, 我们接下来分段听课文,并且讲解。 第一段的内容是 Robbie 和妈妈 Ellen 在家里等着爸爸 Philip 去请邻居 Romero 来一起吃晚饭。母子两人一面等,一面随便聊天。 Robbie 觉得很高兴,因为停电了,他就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妈, 你觉得 Romero 太太今天晚上会愿意上我们家来吗?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我不知道, Robbie. 你爸爸正在邀请她呢。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Hey, Ma, 今天晚上会很有意思,对吗?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我想是吧,没有电灯,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儿。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Tell me.
告诉我。
No homework.
可以不做家庭作业。
And no TV either.
可以没有电视。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也许我们可以把壁炉的火点起来,这样呢,我们就能围坐在壁炉旁讲故事了。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Romero 太太可能很想听个好的故事。
在晚上断电的情况下, Stewart 一家想到把邻居请到家里来,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Spend, 动词, 意思是花钱的花, spend money.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花时间, spend time. 和某人在一起就是 spend time with someone.
我们平时啊都已经习惯了有电灯，偶然有机会在烛光下吃饭聊天，哎，我觉得也别有一番风味啊。Ellen看来啊也有同样的看法，她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这可不是每天晚上都有的事。在形容机会难得的时候，可以说 This doesn't happen every day. 这可不是每天都能有的事。对
Robbie 来说。 最好的事儿就是可以不做家庭作业了。No homework. Homework 专指学生要在家里完成的作业。不过啊，美国学校的家庭作业一般不太多，特别是小学，在一二年级的时候基本没有作业。虽然不用做作业了，但是 Ellen 提醒 Robbie， 不用做作业，但你也没有电视可看了。No TV either. Either 在这句话里可以翻译成也。 我们知道英语里表示也的词还有 to, T-O-O 和 also, A-L-S-O 在用法上呢,这些词有所不同 to 和 also 都用在肯定句里面，在表示否定的时候就要用 either, no TV either 也没有电视，这个时候就不能用 to 或者 also 来代替。
Robbie 还要在壁炉生火，那么一家人就可以围坐在壁炉旁聊天。Make a fire 是生火，像生炉子、生壁炉、点篝火都算是 make a fire。那么点蜡烛呢是 to light a candle。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Romero 太太到了 Stewart 家里，感谢他们的盛情邀请。Ellen 说，他们对独自住在大房子里的 Romero 太太感到担心。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瞧，他们来了。您好，你能来，我们感到真高兴。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哈哈，我非常高兴到这儿来呀。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小心台阶, Romero 太太。Robbie, 你拿一下蜡烛好吗？这样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些。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我来拿蜡烛。Robbie 刚到车库去拿一些烧壁炉的木柴。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Ellen, 你的晚餐非常好吃啊。谢谢你们今天晚上请我来。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我们对你一个人在没有电的大房子里真有点担心呢。
Ellen 对 Romero 太太说 We a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我们高兴你能来我们这儿。Join us, 从字面上来解释是加入我们。Ellen 的意思是说和我们一起吃晚餐，和我们一起度过这一晚。再比如 We are going to the beach next weekend. Would you like to join us? 我们下个周末去海滨，你想和我们一起去吗？
那么你对什么感到高兴可以说I'm glad, 表示非常高兴。你也可以说 I'm so glad, 这里的 so 呢是为了强调。要是还想进一步强调，那你就可以像 Romero 太太那样说 I'm ever so glad, ever so, 表示非常。例如 She is ever so nice to us, 她对我们简直太好了。
Stuart 家停电了，车库里肯定也是漆黑一团。为什么 Robbie 要到那儿去呢？因为烧壁炉用的木柴存放在车库里，这些木柴通常块比较大，有时候是锯成段的木块。我们知道砍倒的树去掉树枝的原木在英文里就是 log L-O-G， 但是锯成一段一段的原木头也叫 log。
车库呢本来是停车用的，但是啊，美国人的车库里这东西可是五花八门，什么都有，像是割草机、除雪机、高压水枪、各种工具，所以啊，这车库还有储藏室的功能呢。那还有的人干脆就把车停在外面，在车库里摆上了乒乓球台，这个时候啊，车库又成了运动室了。
It's just amazing， 太有意思了。Just 这个词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是刚刚、仅仅的意思。We just listened to part two of the text， 我们刚听了课文的第二段。That nice car sells for just $13,000. 这辆挺不错的汽车只卖$13,000。但是 Romero 太太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这个时候句子里的 just 不是仅仅、刚刚，而是简直、完全的意思。你们的晚饭味道简直太美了。
不知道听众朋友注意到了没？ Romero 太太啊，很喜欢用加强语气的词。除了他刚刚一进 Stuart 家就说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吃完晚饭以后啊，他又说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然后呢，他又说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听到像这样的人的赞扬话，当然会让人很高兴咯。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Robbie 对 Romero 太太说请他来吃晚饭是因为怕他一个人在漆黑的家里会感到害怕。可是 Romero 太太表示他其实一点也不怕黑，因为他小的时候还没有电灯呢。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对了，我们想你可能会感到害怕。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No, not I.
哦不，我没有害怕。一个人守寡，偶尔会感觉到孤独，但是怕黑，不会的，我是不怕的。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我觉得黑黑的，让人觉得有点害怕。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Robbie, 我已经84岁了。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啊，住在奥克拉荷马州。那个时候还没有电呢。
There wasn't?
那时没有电。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那时候在城市跟大点儿的镇里头已经有电了，但是我们住的地方啊，离最近的城镇也得有20英里呢，起码进城来回一次要花他一整天的时间。
On horseback?
骑马？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那当然啦，我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第一个买汽车的人呐，他的工作啊，需要他到处跑啊。
Romero 太太的先生早已去世了，所以他是 widow， 寡妇。这个名词呢，只能用来形容配偶去世的女士。妻子去世以后，没有再组家庭的男士被称为 widower， 也就是在 widow 这个词的后面加上 er 两个字。不过，当 widow 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既可以用于男士，也可以用于女士，意思是使成为寡妇，使成为官夫。 The war widowed him， 战争使他成为官夫，或者说战争夺走了他的妻子。
Romero 太太说，独自一个人生活有的时候会感到孤独，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at times 的意思呢，和 sometimes 一样，都是有时，偶尔。 Even new computer can fail at times， 即使是新电脑有的时候也会出问题。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 Romero 太太告诉 Stewart 一家，他的爷爷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很想听 Romero 讲有关过去的事。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Romero 太太？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也许 Stewart 医生什么时候会想听一段有趣的故事啊？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现在就听行吗？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对，我想听你那有趣的故事。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Robbie, 那故事可不短啊。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Romero 太太，越长越好。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好好好，让我想想啊，那是1892年的事情，我爷爷呢刚成为一个医生。
Romero 太太说，他祖父的工作需要他到处跑，于是 Alan 就问他祖父是做什么工作的。What was his work？ 问别人工作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问法，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Where do you work？ 或者 Who do you work for？还可以问 What do you do for a living? 你是靠什么工作来生活的？
Romero 太太在回答 Alan 之前先说了一声 Why? Why 经常用作疑问副词，意思是为什么。例如 Why are you late? 你为什么晚了？另外在听了别人说话之后表示不解或是有疑问，你也可以简单的说 Why? 为什么。但是啊， Romero 太太不是在反问 Alan 任何问题，Why 在这个句子里是感叹词。
对了， Why 做感叹词的时候相当于中文里的啊、哦、哎呀等表达方式。例如 Why it's almost midnight， 哎呀都快到半夜了。所以我们把 Romero 太太说的 Why 翻译成他呀是奥克拉荷马地界的第一批医生之一。
Philip 和 Robbie 都急着想要马上就听 Romero 太太的故事。Romero 太太说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在否定句里呢 exactly 可以翻译成并没有或并不是，所以 Romero 太太的这句话就可以翻译成那故事可不短呢，有点像我们中文里讲故事的时候说说来话长。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从头到尾听一遍。
Mom, do you think Mrs. Romero will want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us?
I don't know, Robbie. Your dad is going to invite her.
Hey, Mom, this is going to be an interesting night, isn't it?
I should say so. No electric lights. That doesn't happen every night.
And you know what that means.
Tell me.
No homework!
And no TV, either.
Maybe we can make a fire in the fireplace. Then we can all sit around and tell stories.
Mrs. Romero would probably love to hear a good story. Look, here they are now. Hello. We're glad you could join us.
And I'm ever so glad to be here.
Careful on the steps, Mrs. Romero. Robbie, will you hold the candle so we can see better?
I'll hold the candle. Robbie was just going out to the garage to get some logs for the fireplace.
Ellen, your dinner was just delicious, and you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e tonight.
Well, we were concerned about you. All alone in that big house with no electricity?
Yeah, we thought you might get frightened.
Oh, no, I wasn't frightened. Being a widow can get lonely at times. Bu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No, not I.
I thought it was kind of scary.
Robbie, I'm 84 years old. When I was a young girl growing up in Oklahoma,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There wasn't?
Well, in the cities and larger towns, they had electrical power, but where I lived, we were 20 miles from the nearest town. A trip to town on horseback took a full day.
On horseback?
Of course. It was my grandfather who bought the first car for miles around. He traveled a lot in his work.
What was his work, Mrs. Romero?
Why, he was one of the first doctors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Someday, maybe Dr. Stewart would like to hear an interesting story.
Well, what about right now?
Yes, I want to hear your interesting story.
Robbie, it's not exactly a short story.
Mrs. Romero, the longer the better.
Well, let's see. It was back in 1892. My grandfather had just become a doctor. His first one.
听众朋友，在结束这一讲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
Why was Robbie glad that 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Because he wouldn't have to do his homework. Would Mrs. Romero like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 Stewart family? Yes.She was very glad that they invited her over. Why did the Stewart family invite Mrs. Romero to spend the evening with them? They were concerned she might be lonely in the big house. Why was Mrs. Romero not frightened by the dark? When she was a young girl,There was no electricity in her house. Why did Mrs. Romero's grandfather need to travel a lot? Because he was a doctor in the Oklahoma Territory.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49课第二讲播送完了。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美国之音现在报告新闻。
星期五，克罗地亚总理表示不会关闭边界，但会将抵达那里的难民向匈牙利转移。之前在仅仅三天时间内，就有17000名难民涌入了克罗地亚。星期五的时候，克罗地亚将至少1000名难民通过火车或者汽车转送到匈牙利。匈牙利方面则将难民转移到靠近奥地利的边界地带进行注册。仅仅今年一年，就已经有43万名难民进入了欧洲。美国政府星期五宣布，将从9月21日星期一开始，部分解除了对古巴的旅行和贸易往来的限制。之后，奥巴马总统同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罕见地通了电话。白宫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和劳尔·卡斯特罗之间谈论了罗马天主教教宗将要到访美国和古巴的事宜，并且都对教宗在两国关系得到改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在教宗的协助下，美国和古巴政府之间展开了对话，并于今年早些时候正式恢复了邦交。根据星期五公布的有关古巴的最新政策，美国公民可以有更多的前往古巴旅行的机会，并且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同古巴之间进行贸易往来。白宫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奥巴马总统坚信，通过古巴和古巴之间更多的贸易往来、旅游、信息流通，古巴普通民众的生活将可以得到改善，而美国自身的利益也能得到加强。美国和俄罗斯继续就叙利亚的局势以及双方如何避免在那一带无意之中擦枪走火进行对话。美国国防部长卡特星期五同俄罗斯国防部长通了电话，这是卡特就任国防部长以来第一次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直接对话。美国国防部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俄罗斯国防部长在同卡特交谈期间表示，俄罗斯在叙利亚境内的活动纯属是防御性的，而且俄罗斯政府仅仅是在旅行之前对于叙利亚政府所做出的承诺。美俄两国国防部长之间的对话是或许可以说是代表着叙利亚危机处理过程中的一个新的起点。此前，美俄双方一直在指责，说是对方挑起了战事。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克里正在同同盟国代表一同协商处理叙利亚危机的选项。独立中文笔会和民主中国星期六下午在香港城市大学举办2015年全球营救刘晓波香港研讨会暨2014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颁奖会。尽管呼吁尽快让刘晓波重获自由，并将2014年刘晓波写作勇气奖授予独立中文笔会会员，去年9月被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而刑拘和逮捕的浙江异议作家陈树庆。研讨会首先由民主中国的蔡楚代表笔会向目前仍在看守所的中国民主党人陈树庆颁奖，由陈树庆好友自由作家黄金秋带领，并致获奖感言。未能与会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向研讨会致辞，介绍他的好友曾任中文笔会两届会长的刘晓波，呼吁世界能了解刘晓波这位国家的囚徒，了解他的异议生涯、他的思想演进、他的受难，以及了解现代中国。贝岭期待刘晓波能尽快获得自由，而不必将牢底坐穿。克罗地亚总理米拉诺维奇说，他的国家不能也不会关闭其边界，但是会让移民转移到匈牙利。米拉诺维奇说，克罗地亚将不再成为成千上万进入该国的移民注册。本周已经有11000多人越境进入了克罗地亚。各位听众，以上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9月14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在北京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上，与先前的传言相反，中共前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一起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而且就在习近平身边，同时露面的还有江泽民的智囊，被官媒影射为铁帽子王的曾庆红。应当怎样解读中共三代最高领导人同现阅兵式现场？它究竟意味着老人干政的落幕，还是仍在上演？时事大家谈首先邀请两位时评人来进行分析，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频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来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请问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关于江泽民、胡锦涛还有其他一大批中共老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有两种解读，一种是认为老人干政仍在继续，另外一种是认为他们这些老人实际上已经在习近平的掌控之下，他们只不过是表现出一种党内团结的表面的现象，实际上这是他们的一次集体谢幕，你怎么看？
当然不可能是集体谢幕，在我们的节目中间几次都讲了，鉴于习近平的权力来源或者是各级领导人的权力来源是来自于老人，而不是来自于一个公开的公正的一个选举，并没有经过一个合法的权力的授予的过程，民众对他没有一个授予的过程，那么他就没办法呢摆脱这个老人政治，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如果他要摆脱老人政治，他就必须改变现在的这个政治的基本框架，也就是说他要进行政治的这个变革，如果没有这两种情况之下产生呢，老人政治在中国是一个正常的一等状况，是不可能啊谢幕的啊，因为他的权力来源没办法进行根本上的改造，而习近平现在看不出来有任何可能性呢，现在已经进行某等程度的这个政治的变革，啊，所以这一次阅兵，只是把这个中国的这个原有的政治结构这一次展示而已。至于之前的很多的传言，主要是人们的一等情感或者一等价值的取向，或者是一等主观的意愿呢，当成一等事实来进行判断啊，什么这个曾庆红又怎么样呢？啊，江泽民又怎么样呢？很多都是一些编造的一些故事啊。你可以不喜欢江泽民，你可以不喜欢曾庆红，你不可以不喜欢这个温家宝，你可以不喜欢任何的中国领导人，或者攻击他们，或者批评他们，这都是一等正常的一等价值取向。但是事实是怎么样，你要根据基本上的事实来啊，否则的话，你把两者东西混合在一起呢，很明显看不清楚中共基本上的这个本质。我的基本上的态度就是说，你只要不改变基本上的政治逻辑，不要改变政治上的基本框架，不进行政治体制变革，那么现有的这种老人干政的这么一种结构就不会改变。不管习近平多么强势，他没办法去挑战这个胡锦涛啊，这个江泽民或者其他的这个政治元老，如果这些老人不是那么明显和直接的啊，去使他根本就是没办法活下去的话呢，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妥协，他们之间的啊这种共生关系呢就不会改变。
嗯，啊，张立凡先生，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这是一次谢幕，还是仍然老人干政在继续？
一直是这个认为还是没有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还是焦灼这个，但是呢可能有些一厢情愿的情况，比如说 有些人他或者是不喜欢江泽民，那么他就把一切可能对江泽民不利的或者解读成对江泽民不利的这个信息放大。所以我看这个也有一些网站还经常指责和平先生，说和平替江泽民说话。其实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就是现在这个中共内部的形势究竟怎么样。那么这个从现在来看呢，有可能暂时又有一种新的平衡出现，那么这种平衡就是说谁也吃不掉谁，所以大家还得在这种场合一同露面。去年十一的时候不是也一同露面吗？按他这个党内规矩来讲，只要是没有被打倒，只要是没有被落到什么这个薄熙来、什么这个徐才厚、郭伯雄的这个地步，那他就有资格露面。所以呢，这个露面也是、没有什么，都按规矩来讲，他就是该露面。那么当然，可能这个我们看江泽民还露面还不止一次，后来到这个张震的这个追的这个遗体告别的时候，他也露面了。那么这个来看，就是其实是各有各的政治需要。江泽民他需要回应一些东西，就是回应对他地位不稳的一些猜测，比如还有什么呢？回应这个像什么中央党校那个题字石消失，被移动这种情况啊，他也需要回应。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作为这个江泽民或者是江派的这个政治需要，他们会露面。
嗯，
那么他们的露面表示他们的我还存在。那么当然，这个作为这个现在的现任领导人来讲，他让那个前两位军委主席、前两位的这个总书记同时跟他露面，然后他来检阅军队，那也就是让这些人要替他来背书、来见证，我现在才是这个军方的这个最高统帅，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其实呢，他的意图也是要强化自己的现在的这个地位。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露面，只能说明是这种现状。谢谢。
好，何明先生，刚才你在回答问题时谈到，中国现在目前的政治结构仍然没有发生变化，现在领导人的权力仍然来自老人。在你看来，中共这些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的影响力在党内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事的这个干预，最重要的是他们阻止对这个贪腐问题的这个调查。所谓人事的安排，就是这个里面是有一种非常潜在的很多规则啊。你现在的这个中央的各个系统里面，大部分的人事呢，安排是来自于这个曾庆红，因为曾庆红是长期负责这个组织工作。那个时候他所安排的一些副省级干部或者是省级干部，现在很多已经成为了政治局的这么一等层次啊，或者是各个领域里面掌握了这个实权。你在权力运作的时候啊，这些人呢光明堂皇跟你打太极，光明堂皇呢跟你来讲话啊，那么呢实际上如果你违背了他们的意志或者审核了他们的利益，他们是会可以来采取一些这样一等政治的太极的手段呢来对付你，所以使你习近平呢在权力呢没办法运作权力的时候没办法完全按照你个人的意志去运行。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贪腐，我们以前反复讲的，就是所有的人的问题，不是个别人的问题，或者是大部分人的问题，是所有的人都有贪腐的问题啊，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啊。那么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去抓贪腐呢，本来就不具有真正的正当性啊，你不有具有真正正当性的情况之下，你就要优先考虑呢，去打压那些去抓捕那些对你自己政治伤害比较少的一些官员啊。就所以或者说呢，对你已经构成直接性的权力挑战，比如说薄熙来，比如说这个周永康，那么把优先呢对他们下手。但是实际上周永康也好，薄熙来也好，他们跟江泽民啊，他们跟曾庆红的关系是完全确定在一起的啊，所以你要打压他们，去抓捕他们，你最终就要追查到就更多的江泽民的势力或者是这个曾庆红的这个势力。那么曾庆红的势力和江泽民势力，他们就会形成某一种合力 啊，或者某一种规则的对人呢进行反制。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为了就对付这个周永康，或者去对付这个薄熙来，那你就会跟江泽民或者是曾庆红达成某一种妥协啊，一种潜在的妥协，哎，我们就到此为止了，不查了啊，不查这个周永康的后台，也不查这个薄熙来后台，甚至呢不去扩大了去查这个薄熙来的同党啊，或者呢周永康的这种同党啊，所以这等老人的这种干政呢，它是有形和没形的啊，但是老人干政的能力又取决于你这个当权的人的啊这个权威和权力和你运作权力的方式。你必须要像这个啊胡锦涛时期，那就非常的无能啊。那么这个习近平时候他就比较强势一点，那你老人干政的这个能量呢就弱一点啊。所以有一些老人在说啊，我们原来看上这个习近平呢是个老实人，所以我们就扶他上去，没有上去以后觉得他那么强势，这样的话呢就老人干政的程度呢就弱一点，这完全取决于呢啊这个啊掌权的人他有没有胆量和有没有气势呢去运作这个权力。那么从习近平看来，一方面他是有一定的这个啊权势啊权力的这个啊这个抓权力的态势啊，所以呢给人一等强人的一等感觉。但是另一方面呢，习近平抓权的手段也非常传统。啊，非常传统，他并没有给人的感觉和信心呢，他是要推动政治体制变革，至少现在目前是没有看到。如果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看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引进这个民间的力量和其他民众的力量来去反制这个老人帮。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老人帮就还有可以有机会来反制你。那么邓小平当时哈去对付那些老人的时候，他在一定程度是利用了西藏西藏民主墙，对吧？所以那个时候给了一些口子，所以呢那些民政的力量就成为帮助邓小平很重要的一个力量。现在这个习近平是四面楚歌，因为他四面都打一枪，四面都去压制一些人，他又得罪了知识分子，他又得罪了自由派，他又得罪了维权分子，又得罪了律师，又得罪了商人，又得罪了官僚集团。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得罪这个老人去挑战老人政治的力量就减弱了。如果他要增强这部分力量，他就必须进行政治上的松动，他去调动这些民间的力量、民众的力量去反制老人帮，去改变这本基本框架。如果他在政治上还是这么左翼啊，他这么左啊，甚至呢采取一等文革的手段去打压这个不同的这个声音，那么他受制于老人政治就会加强。这是一等博弈和互动的一等过程，没有绝对的一等结论。
嗯，好，张立凡先生，关于曾庆红呢，这次海内外都关注的比较多，因为江泽民执政十年，很大程度上很多地方都依仗曾庆红的辅佐，特别是在人事的安排问题上。那么不久前爆出了官媒影射曾庆红为铁帽子王，然后曾庆红的前秘书在政协期间出来辟谣说他不是铁帽子王等等，闹出了很大的风波。现在这次曾庆红在天安门城楼上露面是例行的呢，还是您认为有其他不同寻常的含义在里边？
据我看报道啊，这个曾庆红除了在这次阅兵在天安门上露面，他还到这个张震的家中去做慰问，就是说他的这个露面还也跟江泽民类似，还不止一次。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来看啊，就是曾庆红的这个影响力并没有说是就是消失。至于说呢，他是不是受到某种调查，或者是被列为某种目标，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的。但是呢，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曾庆红的地位并没有被动摇。那么这个今后会怎么样，我觉得现在来看啊，一个是这个股灾，然后这个经济下滑，然后呢再加上这个天津的这个大爆炸所暴露出来的这种体制的这种治国的无能等等等等，现在呢我觉得有一些个焦头烂额了，所以现在很有可能就是党内斗争会暂时这个处于这种低潮状态， 因为现在可能要当务之急，可能是要加强这个中共的这个作为执政党的这种执政地位。所以我觉得最近其实中共在这个阅兵之后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东西出台啊，比如说一个是王岐山关于中共合法性的这个论这个立论，还有呢是像这个什么国企改革，还有呢什么这个生态文明建设，又是什么这个关于这个社会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他现在呢有一套组合拳在打出来。我觉得呢现在有可能就是确实在内部和外部都遭遇了比较大的这个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这个党内的权力斗争会暂时处于低潮。这种情况当然是不是如此，是不是还有新的状况出现，这个我们还要继续观察。但是这次政治局会议也谈到了除了那两个这个决定以外，还讨论了其他事项。据有的这个网上的分析家分析说，凡是说又讨论了其他事项，肯定这后面还有这个新的东西出来，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看。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共老人干政是否已经谢幕，还是仍在继续进行。下面我们接听一位听众观众打来的电话，是北京的郝先生。郝先生您好，您有什么意见或者什么问题？
你好。您好，主持人好。
您好，请讲。
想问这个嘉宾何皮先生两个问题。第一个，北京93阅兵大阅兵糟蹋了人民的多少钱？第二个，我们在经常在网上看到共产党活摘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这个事究竟是不是真的？我感到很有点怀疑。谢谢。
好，北京的郝先生提出了两个问题，是专门给和平先生提出来的。何先生，请你来简短的回答一下。
至北京阅兵花了多少钱，我看没人知道啊，习近平也未必知道，他可能得到的数字也是一个假的数字，因为他原来的预算和在后面运行过程中间肯定是有很多的黑洞，很多利用这个阅兵呢捞到了很多的这个资金啊，这个得到了很大的利益啊，然后呢这也是我们看到了，这也是很多工厂停掉，很多生活受到影响，这些情况是没办法去估算的啊，没办法去估算，所以这个我没办法去回答。我不知道中国官方有没有啊公布出来啊，即使是公布出来那也没办法是一个真实的数字。至于这个法轮功是不是被胡泽的这个器官，但是我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啊，有两点。第一，法轮功受到不公正的这个待遇啊，法轮功作为一种信仰也好，作为一种修身养性的行为也好，或者是作为一种其他行为也好，在中国并不是受到了公正的法律的对待啊，不管他是犯罪还是没有犯罪，违法还没有违法，你从来没有进行一个公正的司法去对待他啊，对他的指使这个顽疾一方面的啊这个一边倒的这个批判啊，对他指使的这个进行这个利用司法的权利对他进行这个迫害啊，这是非常明显的。那涉及到这个这个活在器官的这个事情呢，就是中共在长期以来对这个死刑犯的这个处理，对一些罪犯的这个处理是没有一个公正的透明的这么一个机制。虽然在这个法律里面有一些条文对这个活在器官呢是有一些禁止的啊，但事实上啊这个在具体执行过程中间，因为整个司法不受到这个监督。不受到这个监督，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说这个活在器官不存在，因为这个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这个司法调查，没有经过一个独立的司法这个监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宁愿相信它是可能存在的，但是这到底存不存在，你需要去调查，需要独立的司法机制，但是很可惜没有。
好的，谢谢和平先生。接下来请宁夏高先生参加节目讨论。高先生，请您简短。高先生现在不在了，我们再试一下吉林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
哎，你好，你好，
请讲。
哎，你好，就是老人干政这个问题，这就是，中国特色的这样一个制度下吧，才有这样一个事儿。因为如果是欧洲或者是美国这样的国家，一个总统或者是总理，他都是干干净净的来，轻轻爽爽的走。但是中国本身这个领导人，他本身他这个资格，他本身就有问题，然后他培植了一些党羽。到他走的时候做的一些事儿，怕就是后来者或者是谁把他揭露出来，所以他必须得对后来的领导人有一些影响，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好，
这个体制如果不发生改变，这个永远也变不了。
好的，
就是中国特色的政治。对，
好，谢谢吉林的刘先生。张立凡先生，关于这次江泽民和胡锦涛他们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站位，他们的身体状况以及他们的肢体语言，是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非常高度的关注。谈一谈您的观察。
我注意到这个，一个是江泽民显得好像在这三位里头神态最轻松，还不时的这个，哎，我看见他与这个习先生还有交流。那么这个胡先生好像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个很多网友也注意到他这个，攥着拳头，而且好像有不断的有颤抖，所以大家怀疑就是说是不是有患有这个帕金森氏症。当然这种情况以前我也谈过，就是习先生呢可能也得需要注意健康。因为我注意到他的头呢向左侧偏，然后不时也有颤动，所以呢，这个领导人的健康啊，确实对于一个国家的这个命运有时候也有很大的作用。以前我们也讲过，有一部著作叫《病夫治国》，就是专门研究各种这个政治领导人的疾病对于这个政治的影响。那么当然这次还有一些议论最多的这个姿态语言，无非就是这个习主席这个左手行礼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大家争论不休，有的说呢这个是古礼，有的说呢这个是这个现代的这个对非就是非军人所行的礼。我个人觉得这事儿反正我是解读不了，最好是这个大家要问就问习主席本人，当然也可能就是说，哎，他习惯于用左手，或者他原来就是左撇子，这个情况这个谁也搞不清，反正我现在也没搞清。那这一点呢，好像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这个共识，大家也达不成什么共识，所以这个其他的我就看，就是老人们总体来讲，这个好像有各种各样的姿态，那么各种各样的这种体态语言呢，也可以有多种解读，但是最集中的解读恐怕还是在这个习主席和这个江主席这两位身上啊，大体上就是如此。谢谢。
由于时间的关系。中共老人干政已经落幕或仍在上演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频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参加节目的讨论。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明天的《时事大家谈》将关注毛泽东的知识结构缺陷、书写历史败笔，还有习近平的知识结构与中国政局的走势。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申，我们下次节目再见。